脚下爱虎，带着开路鬼乔斌和闹海云龙胡小季，来到一座大镇边。他们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书中代言，这就是著名的乌龙岗，可是个大贼窝子。三个人一到这儿，就进了虎穴龙潭。这套书说到这儿，可到了热闹节目，您不听啊，后悔一辈子。闲言少叙，单说爱虎。进了乌龙岗镇子口，发现槐树下围着不少人，探头锁脑的往里边看。他们仨也站住了，站在人群的后头也往里看。闹了半天呢，在树下跪着个年轻的女子，这女人穿着一身孝，腰里系着麻绳，青丝发散乱，满脸的泪痕。在这女子的面前放了一块白布，能有二尺见方，四犄角用砖头压着。在女人的旁边放着个笸箩，笸箩里头有十几个散碎的铜钱。这块白布上啊，密麻麻写的都是字。爱虎认的几个字儿，一看呢，上头是这么写的：小女子王氏，久居乌龙岗，丈夫外出三年，经商未回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婆母娘昨夜亡故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万般无奈，沿街乞讨，恳求过路的四方仁人君子，如能施舍一文二文，终身不忘大恩。当当当，字儿写的不多，挺清楚。有那动了怜悯之心的，在兜里掏出钱来，就给扔到婆箩里。看多数的人都是看热闹，爱虎就一皱眉呀，哎，心说人生在世，道路坎坷，苦乐悲欢，什么滋味都有。你看我有我的愁事，他有他的难事。这女人多可怜吧，不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够抛头露面，在这要钱吗？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你说什么人没有？哎，这也是逼的没办法。爱虎呢就想掏俩钱儿给这女人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从乌龙岗的大道上来两匹马，马上只坐着一主一仆，这主人是个文生公子，小伙长挺带劲，这仆人呢十六七岁，是个小孩。这两匹马也到了人群的后面，走到前面这个公子探身往人群看看，也看明白了，一皱眉呀，不住的连声赞叹。元军从马上跳下来，那仆人也跳下来了。这公子跟他交代，把咱们花不了的散碎银子赏给这可怜的女人。哎，这童子从入套里拽出个包来，来到人群，各位接光接光接光，大伙闪了一条道。他从外边到了里边，来到讨饭的女子近前。哎，我这位大姐别难过了，我家公子有好生之德，见你十分可怜，让我把这包钱呢给你，我给你也倒到婆箩里了啊。说着把这小包解开，花到婆箩里了。围观的人一看，给的是银子，小包不大，足能有几十两之多。各位， 那叫银子，几十两在四地人中当时那是钱呐、啊，在本地来讲还没有先例，故此人们瞅着银子都惊呆了，心说这小伙家里不定趁多少钱呢、啊，肯定有金山银山，要不然的话不能出手这么大方。人们说什么的都有，爱虎跟闹海云龙胡小季开了会乔兵，也仔细看着这文成公子，心里头也不住的称赞，心说罢了，这年轻人洗老连贫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好人呐。爱虎呢对这文生公子非常钦佩，等银子给完了，人家这主仆刚要赶路，从这人群之中啊出来好几个，这些人都是农民的打扮，光着脚丫绑着裤腿，腰里系着大包，肩头扛着农具，把这公子主仆就给围住了。哎呦呦，好心的少爷，您真是佛心呐、啊！出手大方，挥金似土。你看我们就是本地人，天天看这热闹，从未发现有像您这么好的人，就说给这么多钱，一直没有先例啊。看来您呐，大慈大悲，老佛爷保护您，将来您非当大官发大财不可。让他们这一奉承啊，这公子有点抹不开了。哎呦呦，各位不要过誉了，我家里头有俩钱儿，也不是十分富裕的，但是看见这位大姐十分可怜，这才给了点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
哎呦，
您说的太客气了，算不了什么。有些人呢爱财如命，他家就有万贯家财，也舍不得拿出一个铜板来。您呢出人头地与众不同，不过请问您贵姓啊？我姓苏，我叫苏元庆，我还是苏州的人。
哦，苏公子，
因为您这人心太好了，有些话我们不能不说呀，您露了白了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财白动人心呐、啊。你知道这些人之中哪个是歹徒啊？发现你们主仆带这么多银子，背不住就图财害命，您一片好心就许带来恶报。这少爷一听有理，脸上带着吃惊了，可这几个人又说没事儿。我说苏公子，你要听良言解劝，您别走了，您看这是什么时候了，眼看天黑了，您就进镇店，镇店有一座高级店，掌柜的叫飞毛腿高蟹。哎，那人才好呢，那本地的员外，人家开坐店不为挣钱，就为交朋友，有钱没钱都可以住，随便吃随便喝，临走前说没钱欠着，人家脸儿都不带发红的，住在人家那地方连个线头都不带丢的。要依我们的主意，您呢甭走了，就住在高级店，明天日头升得老高的，如果有同路的结伴而行，那就不会发生意外了。当然了，我们是局外人呢，因为您这人心太好，我们关心才这么说的，您不累住我们也没办法。公子频频点头。哦，各位请问高级店往哪边走？跟我们走吧，我们就住那不远，走走走，咱结伴同行，走走走走走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各位。这主仆牵着马跟着这伙人就进了镇店。这件事爱虎看见真切听得明白，爱虎心说不好， 为什么？他发现这几个人虽然是农民的打扮，说话过于虚伪，而且眼露贼光。您别看爱虎年岁不大，经验丰富，净跟江湖人打交道。爱虎心说一定是贼变，这叫顺手牵羊，把这主仆勾到店里头，两条命算保不住了。苏公子，你真没经验，你上了当了。爱虎心说，既然这事让我们遇上了，不能不管呐。我也是这个命，走哪儿都遇上这些事儿。反正我们也得住店，不如今晚也住在高级店。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如果我猜的对，今天晚上不但要救这主仆，还要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。爱虎正想着呢，那伙人又回来了，肯定高级店离这儿不远，不然的话回来不能这么快的。可那主仆已经不见了，甭问，给安排到高级店了。这几个人回来挤进人群，假装看热闹。爱虎明白，哦，又来找买卖来了，又打算使顺手牵羊找那倒霉的。反正天气尚早，还没长灯，就那公子住到高级店，这会儿也不会有危险，他们想动手也得半夜。甭着急，再看会儿热闹。可正在这时，就听见独轱辘车的声音，滋溜溜溜溜溜溜溜，滋溜溜溜溜溜，滋溜溜溜溜溜。有人喊：“各位闪开，闪开，别撞着你们，别撞着你们！”说着话，独轱辘车过了石板桥，就来到人群的外面。爱虎一看呢，好像没乐了，来仨人。在前边是一辆山西垮车，因为它一个轱辘就叫独轱辘车。前边有个伙计拉着，后边有个伙计推着，后边这伙计屁股还得拧着，俩手端着车把，四鬓汗流啊。什么原因？因为这车上装的东西太沉。原来这车上放着两只大号的木箱，这对箱子油的锃明刷亮，跟大镜子面似的，都能照进人去，都拿锁都锁着。使人可笑的是什么？箱子上有封批，还带说明的，工笔楷书写的清清楚楚，上写此箱内装着金条16根，银条55根，珍珠玛瑙翡翠钻石505件，金豆子1斗03升，请勿动手，注意安全。爱虎一看，心说真有意思，你这箱子里头有多少值钱的东西，你心里有数不就得了吗？你何必还写上呢？你这不是明白告诉人家，就露了白了吗？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这车子的主人也太傻到家了。再往后看，这主人跟着你，这位身高不到9尺，差不多少，长得这个纯劲儿，天下没二份，个儿挺高吧，有点水蛇腰，身上是3道弯，探到的脖子往前伸着。往脸上看，这位长了菱形的脸膛，下颌溜尖，颧骨高耸，小眼睛不大，多少有点鹰钩鼻子， 菱角嘴，满嘴的黄板牙，锥子把的耳朵，最使人注目的，他这对眼眉是刷白刷白的，跟八九十岁老头那胡子相差无几，又宽又浓，因此特别使人注意。此人岁数不大，也就是二十左右岁吧，头上戴着软摊的六棱抽口状帽，身上穿青挂皂，外披青缎英雄氅，左右狮子插花的口袋鼓鼓囊囊，不知装的是什么，后背鼓起老高来。最使人可笑的，他背了把刀，这把刀都叫秀给拿死了，恐怕拽都费劲儿啊！刀把上拿着破布缠着，一走三颤，一迈步三摇，不知道他哪难受，还一个劲儿的哼哼。爱虎乐的眼泪都出来了，一捅那哥俩，哎，看见没？世上的纯人还有这么纯的吗？这简直是个怪物。可不是，还背把刀唬谁呀？那刀都拽不出来了。看着有热闹，有热闹。说话间，主仆三人到了人群的外边，就这位白眉的怪物探着身也往里边看了看，没说话呢，先叫唤一声。哎呀，太可怜，太可怜了！我仨心上的星就是我，我见不得这个。我说伙计，把咱们花不了那个银子，都给这个女子吧。这俩伙计把车停住了，一边擦汗一边说：“少爷，咱这路长着喝呢，您说吃饭打店处处离不开钱，哪能都给他呀？咱花什么？你们两个人真是铁打的心肠，你没听说吗？对待这样的人就得解囊而赠，有多少给多少，你们留下一部分一下子给他，不就完了吗？谁没有苦难的时候呢？好吧，既然少爷你舍得，又不是我们的钱，我们何必拦着你。说实话，从这车上拽一个入套来，从里边一伸手拽出个花布包来，把这包打开，就打算把这银子分开，留一半给那女人一半。可这位跟车的主人不同意，
还分什么？我全给他了，不要留了。那咱花什么？我兜囊之中还有一部分，都给他。
哎，好，都给。我说您这人可真怪，好吧？说着拎着花布包走进人群。把这包啊赌气扔到婆子里了，扑通哗啦，包还散了，银元宝往外直轱辘。就这包比刚才那公子要多出十倍，能有二三百两银子。这一百多人在这围着看热闹，这一看哗都惊了。哎呦呦，今天真是财神爷大聚会，刚才那个纹身公子出手就够大方了，
我这个丑八怪更大方了。他家里有多少钱？给要饭的给这么多，可不是吗？今天真是怪事儿，看他看他看他。
爱虎心中好笑，心说这位这是烧包，甭问，他爹给他留下点糟孽钱呢，随便叫他拜，这也是哗众取宠的货，至于吗？有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可这时呢，这俩拉车的伙计就走出人群了，下起车来要走。正在这时， 在人群之中那几个小贼又出来了，一个个那眼睫毛都乐开花了，过来把这丑八怪给围住了。
哎哎呦，这位武师，这位武师，您这心呢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真是佛光普照，大慈大悲呀、啊！那么多钱都给了要饭的了，真使我们羡慕的五体投地呀、啊！将来你增福增寿，能活过100岁去。
让他们这一捧，这丑八怪还有点害臊了。
我说乡亲们，你们不要太高抬我了，你们这一高抬我是无地自容。其实呢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看他可怜，我就坑囊而赠，这也没什么了不得的，也不是我自享其能。你们看看我这两个箱子里边啊，装的都是干货呀，对比起来花这么点银子，那算个什么？
这几人看了看那说明，
哎呀，我说您这里边都是值钱的东西，可不是吗？不要跟别人讲。
这几人心说你是傻子吧？有眼睛就看得见，就不讲，人家难道不知道吗？一瞅这独孤的车把地下压到沟，甭问，肯定是金银财宝都装满了，顶盖肥呀。可这几人可乐坏了。我说这位武师，哎呀，依我们良言相劝，您呐别走了。您知这什么地方吗？这叫乌龙岗。您要住到我们镇殿上平安无事，可要离开这座镇殿，全是荒山老林呐、啊。我们这不太太平，一旦被歹徒发现，说句难听的话，你们三位还活得了吗？这丑八怪问听，真害怕了。
那可这么好，那家人快把那银子还要回来，咱不给了。
哎哎，武士，不给也晚了，
你露了白了，要回来不要回来都一回事儿。
再说出手的钱了，您再要回来也不好看呢。要依我们的主意，您进镇里，今儿晚别走了，就住到高家老店。那掌柜的姓高，叫高谢，外号人称飞毛腿，高善人，高员外，冬舍棉夏舍单，二八月开粥厂，修桥补路，普度众生，那人可好了。您要住在那儿，一切安全，我们保您平安无事。
嗯，天地间还有这么好的人吗？
有，高掌柜的就这样，您愿意住，我们愿意投钱带路。
那太好了，我请问那个店里头有贼没有？
没有没有，你高掌柜的有20多个徒弟，哪个都会两下子，那贼敢靠边吗？
那就好那就好，如此说来我全仰仗着各位了，请你们麻烦麻烦，你给仨行人引个路吧。
好好，跟我们走，我们也要回家了，顺路就把你领去了。就因为您这人太好，别人啊我们还不管呢。说着几个人在头前带路，两个家人架起独孤的车来，滋扭扭扭滋扭扭扭滋扭扭，在后头跟着。这丑八怪跟着也进了乌龙岗，赶奔高级店。爱虎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知道今儿晚上这事儿闹大了，马上把乔兵胡小季叫到没人之处，哥仨一商量，爱虎说：“看见没？世上什么人都有，就这窝囊叼快费、摆麻不是的人，也出来闯荡江湖，也办事儿，这不自己找倒霉吗？你们看见了，那个丑鬼被那伙小毛贼勾进店房啊，顺手牵羊，人家牵了一只肥羊。”不管他那箱子里有没有那些值钱的东西，他算自己把自己断送了。三哥仨看着焉有不管之理，你说吧，咱怎么办？走，奔高级店，今儿看个热闹，能救把他们都救了， 顺手把贼窝子端了。要没这事儿，当然就更好了。
啊，走走。
说着话，仨人进了街了。往路北一看，有一座大殿房。哎呀，门脸高大宏伟，出来进去人流不断，旁边还有大院套，可以存车存牲口，有伙计们在这伺候着。这座大殿就是在大城市也少见的。爱虎抬头一看，有块金匾上写三个大字高家殿，心说这甭问，就是大贼窝子。今天晚上好好叫他热闹一番。今天说着他们进了店房了，旁边是柜台，柜台在后面放了一把大圈椅，哥仨闪目观瞧，在圈椅上坐着一个黑的个，这家伙长得阔口咧腮，连鬓胡须，大肚子往前舔舔的，手里拿着一把桑皮纸的大扇子，二目贼光四射，满脸横丝肉。爱虎心说甭问，这个就是贼头了。有道是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今天就是一场血